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您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林峰。在华为首席财务官孟晚舟的引渡案已经进入最后庭审阶段，孟晚舟大概率会被判引渡到美国的这个时候呢，中国的法院是接连宣判了两名加拿大人。先是辽宁高级人民法院在8月10号呢，是维持了对被判处这个走私毒品罪的加拿大公民谢伦伯格的这个死刑判决，而就在一天之后呢。这个丹东的中级人民法院是以非法提供国家秘密罪呢，是判处另外一名加拿大人迈克尔·斯帕福是有期徒刑11年，并驱逐出境。那么斯帕福是在孟晚舟在加拿大被捕之后，中国当局逮捕的这所谓两名迈克其中之一，另外一名迈克呢是前加拿大外交官康明凯。那么中国当局对这两名迈克的这个拘押和审判呢，以及谢伦伯格被从重判处死刑呢，是被国际社会认为是一场人质外交。那么中国当局维持对谢伦伯格这种死刑的重判，以及呢是判处这个斯帕福呢，实际在这个一天之后判处斯帕福，他是想放出什么样的信号？是想借机继续给这个加拿大方面施压呢，还是认为这个人质外交不成，想撕票？那么另外一名这个麦克康明凯，他的命运会怎么样？孟晚舟最终是不是会被引渡到美国受审？时事大家谈，今天非常高兴为您邀请到两位嘉宾，就这些问题进行探讨。第一位是美国资深媒体人魏碧舟先生，欢迎魏先生。
是观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好。
我们今天第二位嘉宾呢是法律学者、独立时评人于平博士，欢迎于平博士。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晚上好。
好，我想先来。请魏碧舟先来谈一下，就是说您怎么看现在这个动作？中国的动作非常快，是接连宣判了这个，应该是接连对两名这个加拿大公民做出了这个司法的这个判决啊。第一位是就是刚才我们谈到是这个被判因为这个走私毒品的这个谢伦伯格，还有一位就是这个高度受到国际社会关注的这两名麦克之一的这个迈克尔斯帕福，他是被以这个间谍罪啊，涉嫌间谍罪是判了这个有期徒刑11年，还有一个驱逐出境。就是您怎么看这样的一个时机？因为我们刚才也谈到，就是这个孟晚舟的案子已经进入到这个最后这个庭审的这个阶段了，而且他很有可能会被判，就是说很有可能会被判这个引渡啊。那您怎么看这两个案子？是不是中国想释放什么样的信号呢？
对，是的，这个当然是一个在中国方面来讲是一个非常有预谋算计的两个动作啊，先后做这两件事情。那么国际社会到目前为止对这两个判的看法都是非常震惊，特别是在谢伦伯格，以加拿大来讲这是一个没有死刑的国家啊，现在判了死刑，这显得是加拿大整个上下都惊恐万分啊，这个没有办法想象自己的一个国人在一个国家被执行死刑，这当然不是没有过了，但是这个在这种时空下来做的话，显然明显的是一个政治上的一个牺牲品。那大家如果有注意到的话，在昨天就是在宣判的时候，这个法国的这个加拿大驻中国的一个大使就都到了丹东这个地方去看，同时还有好几个几十个国家派驻北京的这些外交官或者是相关的这些人士跟着他到这个丹东这边去做旁听。也比这个等于说在中国境内这些各国的这个外交官表示了支持啊，对于加拿大这样子的这个情况表示支持，当然间接的也是在谴责中共在这个时候啊，利用这样子的方式来这种去想要去操控这个另外一个国家的一个整个法律刑事行为。那么到目前来看，这个时间的做法跟他的这个强度，显然是要对这个整个过程啊，这个孟晚舟最后听证的阶段做出最后的一个努力。这个努力可以看起来是说，可能为未来啊，未来假定说孟晚舟跟刚刚主持人说的啊，他会被判引，就是被决定啊，不能说被判，被裁定了可以回美国引渡，回美国受审的话，那么这个地方就埋下了很多未来可以这个互相这个讨价还价的政治空间啊，在法律上来讲大概是没有什么可以多谈了，但是政治空间到最后也许可能会影响到法律的这个结果。
好，谢谢魏先生的这个分析。于平博士，就是我们先来谈谈，就是说这个加拿大所谓毒贩这个谢伦伯格的这个二审啊，那么就是我们记得就是在这个一审的时候，大连这个法院当时呢最初。一开始是给他判了一个15年，但是就是在这个孟晚舟在加拿大被扣押之后呢，这个中方很快啊就对这个谢伦伯格涉嫌贩毒这个案子进行了非常快的一个重审，那就用了一天的时间就把他原来的判的15年就转为判成这个死刑。现在二审呢 是维持这个原判。那您认为这样，就是说从法律的角度来看，您认为这个案子是不是合法？那么他的这个审判是不是也被这个政治化了？
对，很明显这是一个政治化的一个审判。当初呢，这个谢诺伯格判15年以后又很快的被重审，这是在中国的司法实践中间是几乎是非常罕见的一种做法。因为重审是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程序，这个程序呢是对一审二审审理当中出现的这个重大过错问题呢，法律过错问题进行这个纠正。而谢诺伯格这个案子第一审刚走完，第二审还没有开始，他就进行重审，又加了罪名，最后给他判死刑。这显然是基于这个一个政治考量。所以呢，第一个问题，我觉得大家一个非常清楚的一个问题，就是中国，对这个加拿大的这三名这个被告的这个审判，特别是对那个谢诺伯格的这个死刑审判，是把这个孟晚舟引渡案子政治化的一个起点，可以说是法律上的一个起点。所以呢，有人说这个政治化这个案件，其实中国一直指控西方政治化这个案件，那么中国其实在这个问题上是个始作俑者，这是第一点啊。第二点呢，你可以看它非常有意思，第一审完了以后呢，我们按照中国的这个法律程序应该是二审终审制嘛，所以它有个第二审。所以呢，很多人看中国呢在这个谢诺伯格这个案子制造了一个筹码，谈判的一个筹码，这个筹码可以被用几次呢？可以用两次，第一次就是现在这个关键时候，也就是说呢，二审它可以呢对这个死刑进行这个就是我们说affirm， 所以说就是这个和就是这个批准，但是他就在上诉方面的这个就是驳回上诉。但是呢，中国的死刑程序有个特别程序，就是个复核程序，所以那是第二次筹码的使用，就到最高法院这个谢诺伯格这个案子呢也可能死刑是不符合的。所以呢，我们说它是筹码可以被利用两次，在法律意义上就是这个意思。当然昨天斯巴夫那个没有被审理判了11年呢，又是另外一个筹码的出现。因为开始他被审理没有被审理之前呢，所有一切都是可能的，包括直接驱逐出境都是可能的。现在呢进入法律程序，并且判了这个重刑11年，而且呢也是以这个非法的这个收取这个情报这样的一个罪。所以呢在目前这个地方他又制造了第二个筹码。所以呢从法律上讲，中国呢没有说明显的违反法律，但是呢在法律的操作过程中是个非常罕见，没有任何正当化理由。在这一点上讲呢，我们说它就是一个政治上的一个操纵，这个操纵呢就是制造谈判的一个筹码。
好，谢谢于平博士。我也想继续补充再提问再问您一下，就是说我们注意到这个官方的这个法或者说丹东法院这个说法，就是说一个是判了这个有期徒刑11年，另外还加了一个这个驱逐出境。我们知道过去在这个中国的这个历史上或者过去的案例上来看的话呢，有的时候就是没有服满刑期也就出境就被递解出境了或者驱逐出境了。那现在您认为这个是不是又怎么说呢，是不是也加了一个筹码在这里边，就是谈判的筹码呢？
对，这个问题呢就比较复杂了。回顾中国历史，最第一个例子就是吴宏达案子，就是当初这个一个美籍华人也是一个政治异议人士呢，在中国呢是在那个应该是1995年的时候，在武汉中院被判处应该是无期徒刑，反正很重的一个刑，然后当场驱逐出境。因为中国当时领导人认为呢，美国总统夫人希拉里呢来参加这个当时的世界上那个妇女大会这样的一个重对中国是个非常重要的事项，所以直接把那个吴宏达呢判了重刑，并且直接驱逐出境。但是呢，这在法律上讲是明显违反法律的，因为驱逐出境是一个附加刑，它主刑是一个这个一个需要执行完了以后，或者说呢主刑需要免掉以后，你才能够适用附加刑。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呢，过去呢是违法的。最高法院我记得还有一个专门的一个批复，对这一类事件强调，以后如果对外国人判了刑又判了附加刑，要把主刑执行完了以后再能够适用附加刑。所以就是针对当时吴宏达的案件的。那么现在呢，到了这个我们这个是习时代，我想如果为了所谓国家的重大政治利益，他还是可以不顾法律把这个重刑的不执行直接驱逐出境。所以呢，在这个意义上讲，我说从法律上它是非法的，但是呢从政治上讲呢，在过去有过先例，现在呢还是可能的。所以呢在这个意义上，这个筹码的这个一个灵活度，大家可以想象，应该说我觉得都可以。
好，谢谢于平博士。那么魏明洲先生，就是说和这个谢伦伯格的案子相比较起来的话，我们注意到就是 加拿大方面呀、美国方面还有国际社会，其实更关注的就是这个所谓两个麦克这个案子啊，因为他们都是受到一个间谍罪的指控。那么加方包括加拿大总理这个特鲁多都是说这是一个，就是说是一个莫须有的罪名啊。那么就是一个就是说刚刚被宣判了这个11年徒刑和驱逐出境的这个斯帕福，还有一位就是这个前外交官康明凯。那么现在斯帕福的案子已经宣判了，那么从这个目前这个孟晚舟这个案子呢即将这个结案的情况下，您认为对于从这个斯帕福的案子来看的话，这个康明凯他的命运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命运？那么中方会怎么来继续来操纵这个事件呢，来达到给加拿大方面施压的这样一个效果呢？
对，这个当然是一件非常不幸的事情啊。那个今天的这个加拿大的总理杜鲁多也已经发表声明了，整个谴责的整个中共这边的司法过程的不透明跟缺乏公平性等等，这也是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整个审理的整个过程是不透明性。那么现在我想是当然还留了一手了，现在手上有三个人，对不对？那么现在基本上留了一手，对康明凯可能这个我想也是会在孟晚舟这个听证结束后啊，到还没有这个法官在年底10月之前啊做出判决之前，可能会对康明凯有一些这个类似像这样子的情况。我想现在是在斟酌啊，这个你现在说11年，我们也不知道这11年的这个刑期的这个量刑的标准在什么地方。那这个包括驱逐出境，这个都是为刚刚这个余教授也说的，都是预留一些很多未来这个谈判空间。所以我现在带我们来看的话，未来的发展最后有一种很大的一个可能性，就是这个加拿大最后已经决定了，因为他已经通过了这个所谓双重犯罪的这个认定了，这基本上是已经是进行这个听证了。那么现在这个孟晚舟律师团这边所提供的这个所有条件所有的这些说法或论证，基本上是认为说是个人的这个宪法权利等等这些受到影响，所以基本上是并没有违反这整个美国跟加拿大之间这个引渡的这个条约的这个里头的这个对法律上的认定的限制，所以基本上这会被引渡过去的。那么一旦引渡过去，这个球就回到美国手里头了。所以这个时候，我觉得真正的谈判可能是在美国跟中共在这个时候来谈判。所以这两个人，因为不可能会发生在说这两个美国这个加拿大这边最后做出来对孟晚舟有利的这个条件，否则加拿大在他自己本身的司法系统里都没有办法解释过去，同时也没有办法跟美国这边达成一个交代。那么所以在这个情况下，这个球最后回到美国手里头，那么真正的谈判空间在那个时候会发生了。那这里头当然美国还会去帮这个加拿大这个忙，所以最后一般人有一些人在推动了，就是说可能会是一个最后是一个司法性的这个政治性的一个互相交换。那么大陆一定要把这个所有的这个所有的牌都打上去，然后才可以获得谈判的时候最大的这个利益在里头。
好，谢谢魏先生的分析。那么于平博士，就是说想听听您的看法，就是您怎么看这个两个麦克这个案子啊？就是他们因为这个国际社会，特别是西方国家啊，美国、加拿大一直在批评这个案子，就是说是两名麦克并没有得到这个公正的这个对待，特别是被长期的单独的这种囚禁呢、是违反这个人权的啊。那么您认为就是说他们两个人这个案子是不是得到了这种，就是怎么来看这个西方国家对这两名麦克的这个处境啊，他们的这种批评呢？
对，从刚刚讲，他就从两个意义上来看，一个就是说呢，是一个实体意义上看，一个呢就是程序意义上看，在西方的这个现在流行的，包括联合国主持下制定的所有的国际公正的司法标准来看，中国这个对这两名加拿大人的这个采取的强制措施，以及第一个案子的审判审理过程，都是不符合国际标准的。这个国际标准有两样，一个非常很重要的就是说，中国的有关就是国家机密、泄露国家机密罪或者刺探国家机密罪，那个法律条文本身是不够这个严谨，也不够国际标准的。那就是意思说呢，它对于国家秘密的本身的这个界定是一个非常宽泛的界定，而且认定都在官方手里面，其实让这个被触犯法律的人没有办法预测自己的行为，所以这是个非常重要的。你如果看中国的这个国家秘密，它在这个界定国家秘密的这个透度上面是几乎是非常不看不清楚的， 所以我们过去一直是批评中国要把国家秘密这个词的定义范围啊要极大的这个缩小，第一个，第二个话呢也要让国际，就是让不是国际人，中国人啊也要是理解什么样的是国际那个那是个国家秘密。比如我简单的说，你像那个防疫当中疫情，一个地方的疫情到底多少人染疫，这个情况本身如果官方不做发布的话，它不是一个透明信息，它在有关的这个单行条例里面它认为是一个国家秘密，那这个是极大的违反了这个公民的知情权这样的一个国际上的一个公认的定义。第二个的程序上讲，在所有被羁押的人他当然有权获得法律帮助，他在所有的这一些过程当中都应该接受，就是说呢就是律师或者说呢其他人的这个法律帮助。在美国或者这跟加拿大跟中国的这个双边领事协定里面还有一个领事访问权，这一切都并没有这个符合这个要求，所以在这一点程序上他有很大的问题。当然那个审理的这个整个过程并没有让这个律师那个就是公众去旁听，并且呢也没有给足够的时间让他去提供这个证据或者反驳，这一切都是违反也是联合国组织下，我们不是说关西方的标准，这是联合国组织下的所有的这个关于司法公正的这个标准，它是完全违背的。所以在这两点的话国际社会对此是非常的这个愤怒，也是加以谴责的。
好，谢谢于平博士。魏必昭先生，就是说现在大家都刚才你也分析过，于平博士也谈到，就是说这个案子是这几个案子啊，包括三名加拿大人的这个案子都是被这个高度政治化的。那么基本上大家都可以看得出来，这个都是冲着这个围绕这个孟晚舟这个案子来的。那么我们也记得，就是环球时报这个主编胡锡进曾经说过，他说如果孟晚舟被引渡的话，那么中国的报复很可能要比抓一个加拿大人要严厉的多啊，这是他在2018年的时候说的。那么另外我们注意到另外一个中国官媒，也就是英文的这个 China Daily 中国日报，这个欧洲分社社长陈卫华曾经在推特上发了一个非常有争议的一个推文，他说10个康明凯也抵不上一个孟晚舟。那当然后来他很快把这个推文也就删掉了，因为受到很多的这个批评。我想听听您的看法，就是说为什么北京啊要不惜这么大的代价，就是冒天下之大不韪，搞这么多动作来去营救或者说去捞这个孟晚舟呢？
对，我想这个我说好点是他们的气话，说难听点就是这种村夫的那种鲁莽讲的这种话啊，这个是十个十个康明凯抵不过一个孟晚舟。我们现在这样子来看，这个案子其实在奥巴马的时候就已经出来了，就是孟晚舟有关于这个违反美国的这个制裁伊朗这个法，在奥巴马的时候就已经被通缉了。这个真正开始行动的是到了川普，那么川普做这个事情呢，可能有他的政治动机等等这些事情，这都我们可以从这个美国的这个对中国开始进行反思，开始进行反击这个角度来说，这都没有问题。可是现在大家注意一件事情，基本上从美国要对或者整个西方世界对华为的这个反攻跟压抑来讲，基本上已经成功了。到现在华为已经被打趴在地上了，至少短期之内看不出任何这个情况。所以如果说是这个抓孟晚舟这件事情是用来打击华为的话，那华为现在已经垮了，那为什么还要继续对孟晚舟这样子加以追杀呢？所以这个假定说这个目标是为了打击华为来弄这个孟晚舟，那华为已经垮了嘛，就从这个西方世界来讲，它整个这个基建系统都已经拿不到了。所以这里头就回到一个基本上的一个法律层面来讲，就是美国可能就是很直接的，因为在奥巴马的时代的话，他根本就是我通缉你，但是也没有做进行的这个积极追捕，一直到了川普才开始做，把这个事情作为国家安全的一个政治化的做法，可以说这样子是一个考虑的情况下。那现在没有了，那我们一切就回到原点，原点就是从司法角度来看，你孟晚舟的的确确你是透过这个星通这个公司跟这个伊朗做东西，不管你怎么去辩解啊，因为已经在这个证据上都已经非常明确了，那么这个才是真正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东西。所以我回到这个法律上来点的话，你必须这个依照法律现在所看到的证据来讲，你就必须从加拿大角度来讲，当然会被引渡到美国。回到美国之后我们再来看，然后你孟晚舟你可以请更好的这个律师团队来为你的这个东西来辩护，这个过程当中出现很多所谓这个认罪协议也好等等这些事情。从现在角度来看的话，孟晚舟如果要离开或者双方之间要有任何这个实际的这个所谓谈判行动的话，孟晚舟必须要认罪，至少在加拿大他必须承认他这个就是或者是放弃这个抗告，就直接被引渡过来，否则的话他不可能在这个加拿大的情况下被放走的。那这是一个绝对的情况，因为主要的权利并不在加拿大里头。现在中共所做的事情就是已经把这三个人陆陆续续这三个人都已经把他罪名定下来了， 已经定下来了。那么下一步呢，就是跟美国之间最后来谈，如果孟晚舟如果达成认罪协议的话，哦，这个最后我们当然讲的这个可能是到明年以后的事情，达成认罪协议的时候呢，这样子的话可以产生所谓双方交换的这个可能性。
好，谢谢魏先生的分析哈。于平博士，就是您一直在追踪这个孟晚舟的这个引渡案，我想听一听，就是说如果从这个法律或者说案件本身的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您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孟晚舟的案子这个最新进展？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庭审阶段已经进入到最后的这个庭审阶段了，而且外界也都在猜测很大可能会判这个孟晚舟会引渡到美国啊。那您认为这个最终结果会不会是这样的呢？
对，这个问题从一开始呢大家都很清楚，其实引渡这个本身的这个程序所要审理的实质性问题，就是所谓的刚刚魏先生提到的我们叫罪名的统一问题和罪名的同一问题。也就是说呢，在那个孟晚舟被引渡的罪名上，有双方两个国家都认为是犯罪，就要统一这个罪名。统一的意思就是说呢，要引渡到美国呢，审理的这个罪名呢也只能是以引渡的罪名审理，不能再加罪名了。要加罪名的话，就违反了那个美加的之间的这个协议。在这两个实质性问题审完了以后，基本上这个孟晚舟的案子已经没有悬念了。现在的孟晚舟案子最后应该说呢，是他的这个律师呢提出的一个我觉得是一种比较没有办法的办法，就是要求终止程序，原因就是说这是有政治性的问题在里面。所以我要补充一个事实啊，这个可能我觉得我是很相信这个，而且我个人呢有亲身的这个信息来源，就是说呢，在川普执政的时候，孟晚舟被抓这个事情，川普本人是完全不知道的，只是他的顾问告诉他的，啊，孟晚舟在加拿大被抓了。这个事情是我有一个个人的渠道是只听说是这么回事，根本也就是说呢，从一开始并不是两个国家密谋去设置这个东西。刚刚那个魏先生提的非常重要的一个依据，就是这个司法部调查华为已经不是这个奥巴马那个时候，在实际上是在布什的年代都已经开始调查，他调查了十几年。原因因为他前面还有其他的案子，包括华为在这个 Motorola 实验室里面盗取华为的员工盗取这个 Motorola 这个技术秘密的这个过程都已经有过案底在那儿，所以呢司法部调查是一直是一个司法程序，而这个程序上升为国家这个层面呢，是因为最后抓了孟晚舟，他一直都是在司法程序里进行的，所以这一点我觉得要强调。第二点的话呢，就是刚刚我同意这个魏先生说法，就已经没有悬念了，就是要引渡回来了。这个东西的背后的问题在什么地方？就是说呢，西方整个法律体制受到了极大的挑战。我觉得中国犯了一个最大的一个战略错误，就是把这样的一个很简单可以从法律层面解决的问题上升为国家战略来进行对抗，而且导致自己无法下台，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一个失误。其实两年前我就建议过，实际上他们双方要进行变数交易，最快的解决，把这个问题呢缩小，它的损失缩小到最低，不光是对华为，也是对这个两个国家关系。可是这个事情呢被一段不断的扩大，我觉得这是跟中国当前的民族主义和这个政府要操弄民族主义呢增加它的这个合法性有关，导致现在没有办法下来。刚刚魏先生也提到，这个华为其实在这个科技领先方面已经被打压了，实际上它在目前状态下它是很难再有突破。所以呢，在这个意义上讲呢，对美国或西方国家来讲的话，它的战略用已经达到了，它不会再进一步去为这件小事去做。但是呢，由于中方把这个问题抬到一个层面上来看，是挑战整个的司法体制、整个的法律体制、整个西方的信誉，所以呢，美国也好，加拿大也好，没有直接下台的这样的一个机会，只有把这个问题进行到底。
好，谢谢于平博士的分析啊。魏先生，就是说刚才您也谈到，就是说这个引渡案看台引渡已经成为定局啊，但是最终他还有上诉的机会。那么这个在或者说即便是上诉他失败了，他被最终被引渡到美国之后呢，还要在美国面临这个审判，就是说这里边还有很大的这个双方进行政治上的这种妥协或者政治上谈判的这种空间。那您认为最终这个结果会是什么样的？就是说美中之间啊，最终有没有可能会就他的这个案子达成某种妥协，最后让以一种比较和平的方式，或者以一种就是说比较不是很激烈的方式来终止这个故事呢？
是我想我们刚刚大概都同意，就是说这个打击华为的这个战略意义基本上已经达到了，就刚刚于教授比较明确的说明这一点。现在情况是这样子，就是说如果孟晚舟现在回来的话，美方 现在要做的事情基本上是达成某种程度的这个妥协。妥协的原因是这个，是因为西方国家，特别是加拿大，他没有包括美国在内，他不忍心，是绝对不忍心看到康明凯这个斯帕伯还有这个谢伦伯格一个被枪毙掉，另外一个在监狱里头坐十几年。从他们中对人性跟人的这个个人尊重来讲，他们知道这个事情是没有办法容忍的。所以我觉得基于这个原因啊，基于这个人道的原因，我觉得刚才有提到，在司法尊严的这个更完整性的情况下，我觉得会做出一个妥协。这也是为什么就是说这个引渡会成功，会过来之后呢，到这个纽，就等于到纽约东区了，就是我们这边这个地方的这个东区法院。在这个法院到了之后，在这实际开审之前，会有很多的这些所谓 pre-trial 这个 motion 的各种不同的东西发生。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觉得在这个地方会达成某一种程度的妥协，但是最大的一个基本的要件还是孟晚舟他要认罪。那么从认罪这个角度的话，检方可以把这个，譬如原来控他二十几项罪，把他最后扣给他扣到减罪，然后最后用罚款等等方式，双方能够下台。重点是要把加拿大的三位人都成功的救回来。我觉得这个点来讲是这个从西方国家加拿大来讲是没有办法容忍啊，这种是无辜的人、冤枉的人啊。当然，也许谢伦伯格可能是比较另外一个例子了哈。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受到这种不透明、不公开这种迫害，除非他们大家愿意牺牲这几个人。
好，谢谢魏先生。最后时间剩下不多，想请这个于平博士来谈一下，就是说关于这个上诉的问题啊，就是很多人在说，就是说这个如果上诉，可能还会持续更长的时间，因为这个从2018年到现在已经走了好几年了。那有人说这个上诉可能甚至高达5年的时间哈。那么在这个上诉的过程中，您认为他有没有可能这个翻盘？另外一个说，如果要是说他最终这个上诉也失败了，他最真的是被引渡到了美国的话，那他在美国的命运会是什么样的？
对，首先第一的加拿大程序是旷日持久，在他前面已经有过这个例子，就是赖昌星案件，旷日持久十多年，最后是由于双方达成协议，赖昌星自愿回国，所以呢，我觉得加拿大程序呢还不容乐观，还有很多年，这是中国的首选，可能是要把加拿大把他留在加拿大。第二个，如果说进入到美国，引渡到美国了以后，我觉得孟晚舟也是没有其他选择，我觉得他们会做出一种妥协，这个妥协不是说我们现在预测他，而是他已经在进行。他们也在做最后的准备，像这个孟晚舟的团队已经在跟美国在商量怎么样的一个认罪方法。我想这前面也有一个例子可以来援引的，就是李文和案件呢、李文和案件最后是认罪，但认了一个技术性的犯罪，就是这个他违反的规则。我想孟晚舟最后的这个路径吧，也有可能会认一个技术性的犯罪，然后呢把所有的其他罪行呢就给他撤销掉。那么这样的话呢，让双方得到了皆大欢喜。但是呢，我想强调一点，在这个整个过程中间，我觉得如果有这个失败方的话，最大的这个失败方应该是中国，因为它给世界各国树立了一个非常极坏的一个典范，就是这个犯，就是说要可以用人质来绑架整个司法程序，能够来用人质这个方法来进行国际谈判，这是我想对西方民众也好，对西方国家也好，它这个非常大的、非常坏的一个影响深远的这样的一个示范，这是中国应该说是已经是个非常大的失败了。
好，谢谢。还有最后还想有一个问题留给这个魏先生，就是说如果这个上诉程序要走下去的话，刚才像这个于平博士谈到，就是说中方现在还是很希望这个把这个案子留在这个加拿大哈、让他一直审下去。那么如果这个审讯是这个上诉的话，是高达5年和甚至更久的时间的话，您认为在这个期间中美或者中美加三方达成一种妥协，让这三个加拿大人回来，然后同时换孟晚舟，这种可能性，这个时间点会发生在什么时候？这个就双方能够达成这种妥协，使这个案子，使这个事件得到一个圆满的一个收场。
对，这当然就要看孟晚舟自己的本人意思，跟他这个团队的意思，还有这个整个中共在背后的整个意思。就刚刚大家这就都提到过，那么这个上诉完了之后，还会再回到加拿大的这个司法部里头，所以在那个时候就产生了一个政治空间的考量，所以那个是一个时机。但是这个时机的先决要件还是孟晚舟必须在某个程度上认罪，所以这个东西即使到了这个司法部，还会再回到这个美国这边来。那这个过程当然就很长了，就是你也长了5年以上。那到美国这边再认罪的话，那是另外更长的时间。
好的，谢谢魏先生。由于时间关系呢，今天的讨论就到这儿结束了。再次感谢魏碧舟先生和于平博士参加我们的讨论。嘉宾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我是林峰，我们下次节目再会。